大家好，这是一个叫做效果小酒馆的采访类播客。小酒馆的老板娘兼主持人叫做圆圆，每次她都会请一位嘉宾来回答同样的20个问题。也就是说，这是一档一对一的，发散性极强，但又像是私密谈话的播客，大家随意听听看吧。
大家好，这里是效果小酒馆，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叫做童可嘉。
大家好，我是可嘉。
大家可能不知道可嘉是谁啊，我先介绍一下。我之前在公众号推文里面也说了，说我们被采访的对象他不限于脱口秀演员和编剧，他可以是这家公司里面的任何一个人。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通过这些人你可能会慢慢理解效果文化到底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里面有群什么样的人，做着什么样的工作，他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当然了，这个播客呢也不是用来进行一些强势的品牌宣传的，我们就是在和这家公司里面工作的一些朋友聊聊天，回答回答问题。我觉得他们不是躲在效果这个品牌后面的人，而是他们组成了效果。可嘉是演出统筹，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吗？
其实我这个职位叫就是线下演出统筹嘛，那字面理解意思上就是你能看得到的线下的一些效果脱口秀出品，然后效果主办的这些线下演出都跟我有点联系。其实叫演出统筹嘛，为什么会有这个工种呢？是因为半年之前的话公司也没有这个专门的统筹的岗位去做设置，是因为我们这半年线下演出其实发展的是比较快的，并且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的一些演出产品也是慢慢增多了，场次安排也是慢慢增多了，是因缘而生需要有这么一个统筹的角色。那主要在做的一些工作其实就是项目管理。如果再把它拆分一下的话，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市面上能看到的新天地效果工厂有我们常规的脱口秀演出，还有在全国各地可能会进行的我们的巡演，刚刚结束的周期末全国巡演就是其中的一个品类。当然我们最近也在做效果脱口秀之夜，可能是在上海的外部剧场，并且最近也开到了江浙沪的一些外部剧场。那是有各种演出产品去做的。那我的工作属性上来说就是需要去管理这些所有多项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是否有在它该有的时间节点完成该做的事情。对，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工作。
就是大家听了这么多，可能其实想说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演出
非常多的演出
非常多的演出。我最近也能感觉到我们的演出比之前是大量的增多了。
对，整体体量会
加大。那你自己的工作感觉是有重了吗？
还好，因为我们是团队在作战。
我们现在就是线下演出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我们很多观众他可能不是很了解，就是我们好像就只有效果工厂啊这样的演出，其实我们是有很多条线的，就是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先直接
进行到问题环节了。
第一个问题吧。
嗯，
最近你有什么新发现吗？
最近的发现就是发现还有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的线下演出有这么多的场次跟在哪里购票，就确实是有这样的新鲜的感受啊。因为一直以来都是觉得大家知道在什么时间去哪里买到效果脱口秀的演出，但是现在突然发现在我们演出体量也比较增多了之后，大家的选择也比较丰富了之后，还有一些不太知道我们应该在哪里去购票的观众。
大家不知道有线下这个演出这个事儿，我还挺惊讶的。
对
啊，有些人可能知道我们有演出，但是他觉得我们演出好像买不到呀，一票难求啊。其实一票难求是前段时间的事情。
对，因为有一票难求的这个现象，所以我们也会增开线下演出这个市场的体量。我们也想满足更多的观众，也不想说大家在关注到效果演出的时候，有这个时间去选择产品的时候，都是要通过售罄才了解到了这场演出，都是要去通过一些二级市场黄牛这种其他的渠道才能买到我们的演出票。其实这个现象是就是不健康的嘛，所以我们增开了一些线下演出的体量，是希望能保证说喜欢线下演出的这些对我们有关注的观众，他能在合理的时间段能买得到票，能来欣赏到我们的线下演出。 每一个可能大家看到的演出产品是不一样的，但比如说周奇墨的专场巡演，我们是有专门的项目经理来去做这个21城的全国巡演的、
嗯、
那包括效果脱口秀之夜也是有专门的项目经理去跟这个整体的项目的。
嗯，周奇墨的巡演最近是刚刚结束
对，刚刚结束，6月6号结束了最后一站武汉站。
你感觉怎么样？
感觉周老板太厉害了YYDS
突然网络语言起来那好，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吧，与人交往中你希望呈现什么样的形象？
我觉得可能我希望呈现的形象，那我这样反问你一下吧、
嗯、
你觉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你的这种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我刚认识你的时候是我刚进公司大概一个星期、
嗯、
然后当时有一个项目叫 Give Me Five
Give Me Five、
嗯、就是我们选了线下比赛中选了5个人，
对，
然后大家成团去巡演好像来着，当时我们就在那边拍他们的宣传照来着，
对，
然后我就在旁边就感觉你好累，在那边好像是所有的东西都全包了
那个时候我给你的第一印象是我这个人很疲惫，是吗？
没
有精气神，
不是疲惫我就感觉你好全能啊就是这边在负责他们的宣传的东西，就是你跟我们一直一直跟我们对接嘛、
嗯、
然后后来你好像还跟着巡演，
对，
我感觉就是好多杂事一堆东西，
对，
都是你在负责的。
其实我来这家公司的时候一开始做的业务线就是巡演这个业务线，当然我也是就是进入效果之后是有一个成长期的、
嗯、
一开始也不是在做现在这个工作属性、
嗯、
然后当时是因为巡演业务条线也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可能我们一开始认识的时候做 Give Me Five 的时候、
嗯、
它只有一个项目经理在带，那无论是演员的宣传照宣传的文章还是说我去选择城市跟剧场沟通，包括到最后的现场执行复盘，这些全案的整个的这个项目上的这个工作都是由一个人来去牵头完成的。但其实发展到现在，尤其是周奇墨这个项目在进行的时候，我们项目团队已经非常完善了、
嗯、
就是我们是有专业的叫业务组的同事来负责跟剧场对接，然后有专业的执行团队保障现场的演出顺利进行啊，当然他们也负责了前期的报批工作、
嗯、
那么也有专门的像我们新媒体同事在去做整个的宣推、
嗯、
包括有视频组的同事在进行全程的跟拍，其实是非常完善的一支执行上的队伍。
对，因为我记得现在是我们视频组的朋友跟着一起去拍一些小花絮，我就记得当年还是你自己手机拍的就是其实你想想也就一年的时间，
嗯，可能
其实还不到一年，
对，谈不上一年，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发展的是非常快。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线下的业务其实在经验当中成长的这个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嗯、没有就是出现单人一个人要全能到负责方方面面工作的，就大家都是各司其职去完成好本职工作。
我其实能感觉到你的成长的，就是我说这话其实有点奇怪，好像我是个长辈似的但是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嗯，确实就好像很多杂事、
嗯、
后来我记得我们在上汽那边举行了一个很大的表演，有2000人，
上汽上海文化广场、
嗯、对对对对、
嗯、
有3场很重要的演出，
对，
每次一结束演出你就好像终于
长舒一口气
对
对,
对,
对，
因为你就很紧张，全程都是非常紧张，那时候其实已经比我刚认识你的时候要成熟一点了，然后你现在、
嗯、
我感觉你有把那个城市的巡演做下来之后、
嗯、
我感觉你更成熟多了。
其实这个就是中间也是在不断的帮我完成历练，你像去年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做的那3场大型活动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2000人的这种线下演出的规模、
嗯、
就当时的那个压力是我是第一次面对这么大的体量、
嗯、
以及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把这样的线下演出线下脱口秀演出做得好、
嗯、甚至我都不是帮忙做演出的人，我就在那边看着，我都感觉我天哪，你们压力也太大了因为那个剧场真的很大，尤其是你在他的后台，然后在他那里面一看 你要面对这么多的人，你要担心就很多细节也很多，
对对，
你会担心这个演出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然后这个有没有什么突发状况，
对，
以及他 就中间好像是一个很混乱的局面，有时候，
所以其实在那个项目体量上来说，他当时是需要有一个项目统筹的，然后我当时做的那个角色其实也是项目统筹的角色，只是到今年来说，我们不仅是有这种文化广场的这种产品线的演出产品，当然还有巡演和我们常规的线下演出，产品线和产品更多的时候，那就需要有人对就是全部的这个线下演出做一个总体的统筹，那我现在的角色其实就是在慢慢往这个方向上再去转变了，然后这个就是其实回过头来说，我个人从工作上所得的一些感受是，我更希望给到人的第一印象是，无论你觉得我怎么忙怎么累，但我个人的这个形象是你觉得是可靠的，
还是很靠谱的，把东西交给你是放心的，
对，我是很希望能给到人这样的一个感受，对，那我会有这样的感受给到你吗？
因为我们真正工作上的对接其实是不多的，但是我是感觉你成熟稳重了很多，就是如果我把东西交给你，我现在是放心的，虽然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交给你。
把这期小酒馆交给我。
对啊，我第一期工作人员的不就请的你吗？
是对我过于放心了。
那我们第三个问题，
好，
第三个问题可以不用说工作了。你真的是有点工作狂，我突然发现。
也没有啦，我还是很有自己的生活的。
但是你负责这么多演出，真的还有时间有自己的生活吗？
我这样说你有点设坑了吧？我们这一期节目会被我的领导听到吗？
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你们这种做演出的，有时候在路上看到那些剧场呀、排队啊那个的时候，你会突然就会，哦，这个剧场怎么样怎么样，会去想这些东西。
有的，有职业病。肯定会有，我现在就是自己有想看的演出买不到票，可能只能通过黄牛这种渠道买票的时候，我就会深恶痛绝，说怎么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用这种方式来买票。对，会有这样的职业病。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你有想成为的人吗？是否有类似的形象供你参考？
有，我觉得我特别想成为那种时间管理大师。
你现在时间管理不好吗？
也没有，其实我本质上来说，我是特别羡慕那些就是体力很充沛、精力很充沛，并且很善于管理自己时间的人，因为我觉得他们效率很高，他们的一天可以当成两天来过。
比如庞老师吗？
比如庞老师，比如娟，就是我们的 leader，对，因为我就觉得每听到好像他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快充型精力又那么充沛的人。
其实像我这样的人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那种充满能量的感觉。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什么，你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个人是能量非常低的，
我就是那种睡不饱我会精神萎靡的人，所以我很羡慕这些快充型人。
对对，就好像他们只睡几个小时就第二天立马，
是的是的，
精神状态非常好，
就精力特别充沛。
我听到他们晚上在外面玩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睡觉了，然后他们已经醒来开始运动的时候我们
还在
睡
觉。
结果我们的精力还不如人家。我每次这样的时候我都很沮丧的，我就觉得是我的毛病吗？
所以这些人是我特别想成为的人。就是，我好羡慕。
你自己平时你的能量不是很充足吗？
我是尽量成为一个能量充足的人，我只能去努努力，但我确实是在体能上来说我觉得先天是有不足的，所以很羡慕会时间管理
的人。我听说能量是这样的，就有的人他是可以通过休息来补充能量的，但有些人是可以通过外面跟别人交往会更充满能量，就比如我像我这种类型的人可能跟别人聊天，然后聊着聊着我可能能量就会越来越低，但有的人是越聊天然后他
越
兴奋，然后他就整个人生就更被打开的感觉。你是哪一类人？
那我觉得我们俩在这儿聊天可能就聊着聊着就会睡着。
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
我们会聊着聊着聊累了。
其实大家现在看不到，我们现在在沙发上坐着，刚开始是非常端正的坐着，现在我们两个已经
摊平了，
已经躺平了。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好好，
到目前为止发生在你身上最好的一件事是什么？
最好的一件事我觉得就是我现在还相对比较健康跟健全。
怎么回事？
听起来要求很低，对吧？
对，怎么回事？
对，因为就我觉得 身体是基本嘛，就是如果是你有一个好身体的情况之下，你才能享受得到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美好的事情很多很多，就是我可能没办法说哪个是最好的事情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当然没有像蒙恩期待的那种中彩票的这种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确实没有。但所以说我觉得现在来说，对我来说最好的事情就是相对还健康健全，这已经很难得。
我最近越来越觉得就是你的身体健康跟你的精神状态是紧密相关的。
对，
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一个人他先是精神不好然后身体慢慢垮掉的，其实很可能是反的，就是他先是他的身体不是很好，然后他的精神在一步步的萎靡也好消耗也好，就是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我走这一段路让我觉得特别累，然后我就心里也不开心，然后精神状态就不好。但是有些人他健康，他很轻松的他就可以做一些事情，然后他的精神状态就是好的。
对，他们就是会正向作用。
嗯，对，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啊，大家还是好好健身吧，我觉得可能是有用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目前为止发生在你身上最坏的一件事是什么？
我觉得没什么最坏的事情，就是都谈不上是最坏的事情，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我觉得算下来我应该算是相对坚强的一个人，就是确实整个人生走到现在为止啊，是有很多很多不顺心的事情或者很痛苦的事情也发生过，但我觉得能至少我现在还健康健全嘛，就是能走过来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没有最坏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因为我都能扛过来。
哦，我前几年正好看到一个讲，就是说运气是可以培养的这件事情，然后其中一个他就说到，他说就是有些人遇见倒霉的事，他也坚信他能把这个倒霉的事能变成能扛过去也好，能很快过去就好，他整个人是正向的，
就是你的福气在后头。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对，虽然我现在很倒霉，但是星座上说我接下来三个月可幸运了呢。
我也会是这样的人，我会很相信就是你的福气在后头，吃亏是福，就我愿意把希望留在后面。
而且我是这样的人，就是如果我一直都是好运，我会不踏实的，
担心，对，
我会觉得这好像有点不对劲。就比如有时候我们工作嘛，你就做内容可能相对还是开心的，然后你做着做着你就会觉得哎，我过得这么开心，我真的是在工作嘛，就是你心里不会不踏实。但是你写稿的时候痛苦来了，你会觉得哦，踏实了，踏实。虽然我是痛苦的，但是我会觉得哦，这个痛苦终于来了，这说明我这个工作它还是一份工作，它不是一份很虚的东西。你应该可能也是这样，就是一切都太顺利的时候，你总觉得要埋一个坑。
是的，
然后你走在路上绊倒了，会觉得耶。哦，我前几天捡到了140块钱
那
现金，你知道。在这个时代
还能捡到
现
金，
而且捡到140块是什么感觉？那一天就是虽然我一开始很开心，但我一整天都特别的不安。首先我在想，现在谁还带现金？肯定是老人啊！一个老人他丢了140块钱，他的人生，他得难受一星期，
他会很焦虑，
对，他得难受一星期，或者甚至两星期。然后我就越想我越难受，然后想完了。我拿到别人的这样钱，我给别人造成了焦虑，造成了难过，那我一定要厄运。虽然捡钱了那一天我都不太好受，然后可能后面遇见了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情，我就想好，
那就是平衡了。
就是我有时候会觉得遇见坏事对我来说是踏实的，
是就是会把你帮你把人生变得更平衡一些，因为不会一直顺利的。
尤其是做演出可能太顺利，你们肯定会觉得哪里会心虚吗？
会，就是如果是特别顺利的情况之下，你就要更关注细节。
对，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对，因为你要去在细节里面再去查缺补漏，就是整体顺利是一个目标，但是如果说你能保证整体顺利去进行的话，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细节基础工作是保证好了的。对，我也会有你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还是建议你把140块钱交给警察叔叔。
但是我已经花了，我去吃了港式餐厅，花的一分不剩。对不起，我不是个好人。
你不是一个好人。
那我下一个问题吧。
好，
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的？或者你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真的是个天才？
首先我意识到自己是个普通人。对， 然后我觉得特别明显的这种感觉是来到效果之后。
哎，怎么说？
对，因为就是我在来效果之前呢，也是有过几年工作经验了的嘛。但是到了效果之后，我发现整个团队都是很年轻有为的，大家干劲儿非常充足，就是你很欣赏的那些工作上的人的品质，大家都有。这个团队里面就是能呈现出来的优秀的品质很多很多，会让我觉得相比较之下，我没有什么特别闪光的点，或者说特别大的优势，真的会觉得对比之下越来越发现自己是普通人这件事情。但是反而我觉得好是好在我能很踏实的认识到我自己是个普通人，就我没有因为发现我是个普通人所以我很沮丧了，我不再是天才了，我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团队对我的正向的影响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我是觉得我们这边的工作气氛也好，在这边工作的人也好，确实会让你感到很舒适。怎么说呢，就是我之前也是有工作经验的嘛，我不是一开始就在这里，我刚来这边的时候我会觉得天哪，一个公司还能这样开也太像个高中大学了吧。
对，
就是有点像社团的感觉，
很轻松。
对，而且跟你身边的人，你工作上的人，不管是外面说你们效果是挣钱也好或者干嘛，就好像说我们就唯利是图似的但实际上我觉得来我们这边的人大家其实都是抱着非常理想主义者的，就是也不是说完全理想主义，就是大部分还是有一些
有目标的
理想的，
对，
就是说我不是来这边真的就是只是来挣钱，只是来接近一些类似于名利场的地方，但其实大家完全不是。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大家有话就直说。
对，
就不会说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这样的但是我不告诉你啊什么的，就是这种的工作氛围会让你觉得自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而且你诚实并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
对，
就因为有时候诚实确实会对别人造成伤害的嘛。但是你如果大家全都在这种氛围里，
是的，
是让你很舒适的。
对，就是整个环境其实大家都是这样率真的性格，会直接就是对事不对人的这种状态，反而你让人觉得说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你在当下觉得是有不妥或者有不舒适的，但是只是针对于当下那个情绪那个事件。
对，而且大家就很少在某个情绪里面停留太久。
对，
大家都会就是
翻篇翻得很快
是是是
当然断片也会断得很久
这倒也是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好的，
你觉得自己最珍贵的品质是什么？
珍贵我觉得有点重了。对，我觉得好的品质应该还挺多的吧对，我觉得我能说得出来的我觉得像我刚刚提到的，我觉得我相对坚强。然后我的忍耐力比较高。对，而且我是会有一套能说特别能说服得了我自己的一套逻辑，就是我遇事我会很辩证的去看它。不会那么死钻牛角尖，并且如果说我在这个事件上我觉得受到了委屈或者说有哪些想不开的地方，我是能特别快的去把我自己说服的。我倒不是说遇到不开心的事一定要找人倾诉，听别人的道理帮我去打开我的心结，我不太会，我往往都是自洽。对，所以我觉得这些品质还是算是我相对比较好的一些品质。
我发现我们公司里面的人都有好多种奇怪的气质的合体，就比如就是大家既谦逊然后又自负因为你刚才说珍贵这两个字有点谦
谈不上、啊、
有点重了，然后我就觉得哦，原来是个谦逊的人，你说那我的优秀的品质还挺多的一些奇怪的组
对对，奇怪的修辞手法啊
那我们问下一个问题。
好的，
你觉得自己最恶劣的品质是什么？
这个恶劣呀恶劣也谈不上
有点重了
有点重有点重。不好一点的品质，我会觉得我的性格里面啊会比较敏感。就是这个敏感体现在我可能对某些话或者是某件事情有过分的解读和反应。对，这个我会认为是比较不太好的一个品质。
你是什么星座的？
我觉得可能跟星座没有什么太大的牵连。
我只是突然想问，
但是我说出来你肯定不信，我是水瓶座。
我为什么不信？我信啊
水瓶座好像没有这么矫情吧，这敏感
这不算矫情，就是敏感。我觉得就是这种事情大家肯定多多少少都是有的嘛，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嗯，因为现代社会虽然说大家就是社交网络更发达了，大家可以联系到的人更多了，
嗯，
但是你真正的跟人深入的去聊天去交往，甚至像我们这样聊天，
嗯，
都很少会发生了。这样的话确实是会造成一些你对某些事情了解不透彻或者干嘛，就会造成一些敏感的，
对，
就
会
去想很
多，
就会想很多啊，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更多的是在跟自己相处，
是
因为我们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可以聊天的，但是其实都是用一些工具在聊天。
对，
我们真正的大家坐起来一起去玩，一起去聊天，一起去出去的机会其实是少了很多，就是大部分跟自己相处的时候
的
你确实就会敏感了。
是这样的。嗯，
所以你既坚强又敏感是吗？
嗯，但我觉得他俩不影响不冲突、
嗯、
对，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我也会感谢我的一些缺点、
嗯、
但还好我有一些优点，是我的优点能解决掉我的缺点。
哦，这个太好了。
对，
而且其实我觉得敏感其实它不算一个缺点，其实敏感说明你可能能察觉到一些更细微的东西。
对，他你要把它放在好的地方，它可能会发挥出更好的价值。
对对 对,
对,
对，
大部分的时候如果是敏感的心态会让人觉得你跟这个人之间的接触变得很困难。
哦，是吗？
对，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好相处，因为你的心思太过于细腻太过于敏感、
嗯、
我可能说什么做什么我会受到一些束缚、
哦、你会怕受到伤害或者干嘛什么？
我会怕别人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嗯、
而拉远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哦、
嗯、
原来是这样。那么下一个问题吧。
好，
你曾经有过被闪电击中或起鸡皮疙瘩这样的体验吗？
不需要像真的不需要真的闪电击中杨蒙那样的体验太少了。对，我没有蒙恩那种中电门的感觉但是我是有浑身鸡皮疙瘩的这种时候。就前两天看了一场线下演出《赵氏孤儿》。
嗯嗯嗯，
对，就是在这个演出现场真的是数度落泪，浑身鸡皮疙瘩，就全程保持着这个状态看下来。
是他们的内容吗？还是？
对，因为那种就是整个，因为《赵氏孤儿》可能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背景、
嗯、
但是他在那部话剧当中整体上给到你的那种家国大义人性爱和一些就是他能传递给你的一些情绪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嗯，
所以我在那个环境之下我觉得我这被这场音乐剧、
嗯、
被这个故事
嗯
特别深刻的打动了、
嗯、
但是那一刻我也觉得这就是线下演出的魅力。然后我就觉得舞台真好，线下演出真好。而然后想想我也是线下演出的工作者之一
有一点骄傲了呢。
对，我就突然宽心了。
就你说的这个我真的感觉线下和线上其实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就是你特地今天打扮好然后去一个固定的地点和一群你可能不认识的人，
是
然后共同去享受一个演出的感觉，其实是非常奇特也好。就是现在好像大家就是越来越少去现实生活中，反而这种现实生活中的东西能给你巨大的反馈。
对，
我发现最近啊，就是我们起鸡皮疙瘩或者是产生这种非常震动的情感基本上都发生在现实生活中。
是，
就是你身临其境也好，然后你看了一场演出也好，你去读书也好，你去跟别人交流也好，或者是你看到非常壮观的场景也好，它就是会非常打动你。
对，它不是隔着屏幕传递给你，
就是虽然大家都说你在网上也能看、
嗯、
你在哪里都能看，但我觉得大家还是需要现实生活的。
对，如果有机会还是要来我们线下感受一下现场脱口秀的关注效果工厂公众号
又来一打。但你第一次看线下演出是脱口秀是啥时候？
第一次看好像是在我来效果之前的半年的时间里吧、
嗯、
我有一次去山阳看演出、
嗯、
然后那一场当中看到了广志和 Rock、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广志的这一套内容和他整个人的这种形象、
嗯、
给人的感觉非常亲切、
嗯、
我很喜欢他这种表达的方式、
嗯、
然后在我来了效果之后，因为其实到效果之后就马上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就去年的时候就播出了嘛，然后果不其然广志在节目中的表现也是一骑绝尘靠这个地铁的段子也是获得了太多人的喜爱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你在线下能强烈感受到的东西线上其实也会告知你、
嗯、
但是我能 看得到的那场线下的演出，就是到我入职效果将近快两年的时间里，还是依然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嗯，
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非常印象深刻，就是我去的那一场，也是我面试之后，文森特让我去线下去看一场山羊的演出，然后我过去了，那天有海源，有杨丽，有庞博，还有吴星辰、小北，然后那场是非常好的阵容，我那是第一次听，就是他那个灯是黑暗的嘛，你在暗处看别人在那边讲东西的时候，那种感觉，因为我之前没有看过线下脱口秀，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就是因为我当时其实不太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所以你刚来的时候你就被镇住了，其实不是被他讲的内容镇住，是被那种氛围，就是大家都在那边笑啊鼓掌啊，他们在前面那种讲，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既不是观众也不是演员，我当时那个感觉是非常神奇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看一场线下演出，因为线下的演出真的是你不去的话你是很难描述的，即使别人在跟你说那场演出多好，在线下感觉多好，你没有真的坐在底下作为一个观众跟你身边的人一起笑的时候发出一种共振的时候，你不知道那种感觉是多美好。
对，其实你是要在作用在环境里，要的是环境给到你的那种反馈。
对，是这样的。那我们下一个吧。你有喜欢的电影吗？你喜欢哪个导演？
我喜欢的电影还挺多的，就是因为我不仅仅单纯的喜欢那些好看的电影，就是口碑很好然后制作很精良的，那我同步我也很喜欢有情怀的电影，就比如说前两天上映的《速度与激情9》，可能大家来说口碑跟评分都没有那么高，但是我依然很喜欢，因为它的前序的那个整个系列是承载了我的一些情怀的，所以我对电影的喜爱就没有说哪些是最喜欢的，就有很多都是我很喜欢的，但我每年可能会翻出来我最喜欢的很有情怀的《哈利波特》《指环王》我会每年都翻出来再看一遍，对。然后最喜欢的导演，就是因为喜欢的电影也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就是谈不上我特别特别喜欢的导演有哪些人，就是我能想得到的，我觉得我很欣赏的导演是杨德昌，是拍一一的这个导演，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国内的导演里边年轻导演像文牧野，我觉得他的就是整个的电影的表现形式和他未来的潜在的那种发展力啊，我觉得都是很好的，都比较喜欢他们的作品。对，
下一个问题，你读书吗？你喜欢哪位作家？我发现我突然问你读书吗这句话有点嘲讽，不好意思，我直接问。
但确实是我我是一个不太会读书的人。
我现在突然发现这个问题有问题，我应该直接问你喜欢哪位作家，而不是说你读书吗。其实我说的这个读书不是说你读书吗，而是
欢阅读吗？
对，你喜欢阅读吗这个意思。
我是一个不太会读书的人，我可以这么说，是我一直都是自诩为文盲的，对，我会跟朋友开玩笑，我说我是与文盲自诩，吃了文化有限的亏，就是比如说我们坐在一起啊，我觉得你可能阅读到的一些书籍或者说了解过的一些作家会比较多，但是我其实是不太会在阅读上花费太多时间的人。
没有，像我们这种人都是读故事梗概的。就是你以为我们读了，
学到了，
你以为我们读了很多书，其实我们只是看一下什么那个文学史，然后把文学史看完就相当于我们读了几千本书，故事梗概我们全懂。
原来是这样呀。大家读书的方式有这种捷径呀。
建议你学一下。
对，所以因为我不是特别会读书的一个人，那谈到最喜欢的作家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老板李诞。因为你只能选一个你最喜欢的作家嘛，那我又没有读过很多的书，所以我最喜欢的作家是李诞。
他的书你都读了吗？
我都读了梗概。
一个 callback 送给大家。你最喜欢他哪本书啊？
那就谈到我老板的新书后场。
这一期播客全是硬广。那本书确实很好，讲真的。
那你来简介一下这本书的精华，来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其实这本书它有点像自传，但它其实又不是自传，它是一个很新的文体，其实你应该这样说，它其实还挺先锋的。 嗯，是他又不是他，而且他这本书写的是非常快的，他写完之后一气呵成，所以大家看的时候也会
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对对对，而且他你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你前面看着看着你会感到里面的一些起承转合，一些纠结，一些难受，你看到中间是会可能会有点难受的，但是你不能就此丢掉就不读了，因为这样你会一直难受，你那个难受没有被解决，
你就是要酣畅淋漓的一次性读完。
就是、你一定要，其实不只是这本书，大部分很好的作品读到中间你会难受的、
嗯、
但是那个难受是正常的、
嗯、
就是如果你就此停下了，你可能永远都过不去了，然后你谈到那本书就会很难受，你只要坚持把你那个难受坚持读完，你会发现它会豁然开朗，它在这本书里面就会帮你解决掉的。
明白，
就是一个好的作品都应该解决它前面的那些纠结，但也不是一定了，因为有的就是没解决，但是他这本书你看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前面看着看着难受但是后面是舒服的。
那你会觉得说看完这本书你觉得你是更了解李诞了还是更看不懂这个人了？
嗯，因为我本人认识他嘛，就是你会觉得还是要分开看。
嗯，
就是他虽然里面是他自己，但
他又不完全
对，但是你能感受到他在非常非常诚实的在跟你说一些东西，但我不知道里面的事儿是不是真的，但是你能感觉到那种情感那种东西他肯定都是真诚的嘛。所以如果你说更了解他呢还是更不了解他呢，你就说更了解这个人的本质了，但是外面的包裹的那层就是故事啊什么的我也没有一定要弄清楚了，倒是真的。
好的，听完你的这个简介呢，我觉得回去除了把这部书的梗概看完之后要一气呵成的把后场全部给看下来了。
但是我发现好多人都是一气呵成看完，因为他那个没有特别长、
嗯、
但我不是一气呵成看完的，我是停停断断停停，
所以你是感受到了那种难受卡在那里的感觉。
其实对，其实我看书是很慢的人，我感觉越来越慢。
我的理解里边你会是一个看书很快的人，当然不是过梗概那种快啊。
就是看书我会发现我现在看书我一直是个看书很慢的人、
嗯、
我看到中间我会想哎，前面那个剧情好像跟这不一样，我再翻一翻，哦，他当时原来说了这样一句话、就是、
那其实你是一个更追求于这部作品里边细节的人，而不是说我在大体了解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之后我就合上了这本书，
就有可能嘛。而且现在阅读越来越慢，我现在甚至有一种阅读障碍了已经开始。就我觉得可能这是我在脱口秀行业待久了的原因，就是你听太多了脱口秀之后你会很注意它里面的逻辑。
嗯，
然后就比如前几天我在看一本书，然后它里面就说我的现在的心情是一边既没有悲凉也没有豁然开朗，也没有用了很多形容词。
嗯，
当时我就停住了，我就说这到底什么意思？
所以你要去消化它。
这是什么情感？他既没有这种情感，也没有那个情感。请问他现在是什么情感？然后他会用一些非常奇怪的形容词，就比如无数条血河在撞击着我的心灵。
嗯。
无数条血河在撞击你的心灵，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看太多的有逻辑有实感的有那种东西的时候你很难去理解这些东西了、
嗯、
然后导致我现在看书越来越慢，有一些阅读障碍了。就是很多其他人没有这种感受，但是我跟脱口秀演员聊的时候他们都基本上很多人都这样。
明白，
就是可能就是大家越来越不能接受一些太抽象，也不是说抽象嘛，就一些奇怪的或者是说诗化的非现实的东西。
嗯，
说的有点抽象。好了，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嗯、
如果要学一门艺术你会选择学什么？
我可能会选择绘画，就美术。
嗯， 嗯，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可能还是跟工作相关，因为我觉得绘画这件事儿呢，你在掌握这门技术的时候，你是不仅要对它那个色彩、光影、结构，就这些方方面面，你是要有一个就整体的判断跟感受的嘛。我觉得我在这一方面是很欠缺的。反正因为我们现在线下演出是因为体量也比较大了，像周奇墨专场的时候，谁能想到以前这个脱口秀演出也是需要到上到千人级别剧场，也是需要用到舞美了。
嗯，
所以我是希望说如果要是能学会这门艺术的话，我至少是在舞美艺术这一块是有自己的一些判断和见解的。
啊、哦，原来是这样。
对，我很希望我能拥有这种美术上的天赋。
嗯，就说到那个千人剧场，我突然就觉得就是如果 一个人他能凭他讲的东西，他也没有什么花活，他的真实的内容是坐在那边讲东西，那他这些讲的内容到底是得多大的能量，多大的浓度才行。我越来越觉得就是靠说，就是很多人都觉得他就是脱口秀可能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艺术吧，就是好像你会说话就行，就是越是这种看上去门槛很低的，就是所有人都能做的，那为什么只有这些人做成了？很可能是因为就是浓度啊，它的内容能量要更大，
是，
对，所以我们看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做一些专场啊，做一些巡演啊，就搞得很大，那是因为它真的撑得起这么多大的东西。
是的，它可以经受到很多不同城市不同剧场和不同地域属性的观众他对内容的一个检测，如果说这个项目在整体在走到了整个21个城市之后还能拥有一个很好的观众口碑的话，就代表他其实他这套内容的适配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好多人都能接受，而且是连续去进行千人级剧场演出。所以你一开始问我感觉做完周老板的巡演有什么感受吗，那我很直观的一个感受就是周老板 YYDS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那种就是很大阵仗千人剧场，然后它的内容你猛一看好像也没有什么含金量的东西，你一定要去看。
是，
它既然能做成这样就说明它是有一定的基础和内容的。
对，并且
它可能会给你惊喜。
对，并且现在从效果脱口秀出品的这些全国的巡演产品里面，大家能在外地的城市当中看得到这个专场巡演的产品，是证明它前期是经过了一些小剧场中体量剧场的真实的这个剧场的观众反馈的测验的。因为效果它有一个专门的产品，它叫效果 beta， beta 嘛就是测试的意思嘛，所以其实能把这个产品带到全国各地走得出去的专场演出，其实前期都是会经过这些测试来去得到观众真正反馈，去看这个适配度的。
对，因为我们是做脱口秀文化的公司嘛，其实我们对内容要求还是非常高的。
对，非常高。
对，我们对演出的把控是非常严苛的。
对，
实际上，所以你看到效果的演出，大家其实可以放心的买。
对，其实宗旨就是能把更好的演出、更好的内容去带给全国各地的观众嘛。如果没有这个现在整体的这个疫情环境的话，其实可能在海外也能看得到效果脱口秀的演出了。
太好了，又打一次广告。
哎，
我们下一个问题。
好，
你对自己最满意的一次选择是什么？
我觉得。我往宏观上拉扯一点啊，我觉得最满意的一次选择可能是我毕业之后选择了来上海工作。因为我觉得很多我工作以后遇到的人和事儿，很好的机会其实都是因为这个选择之后带来的。
你大学在哪里读的？
在东北。因为我就是个东北人，我上大学也是在东北上的，所以其实我大学之前的大部分的生活轨迹都是发生在东北。当时去做这个选择，说要离开家这么远到上海来工作，还是有一些伤害父母情感的这个因素的。但是来了上海之后，我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事情，以及后续做了很多很好的选择，都是因为一开始你选择了来这个城市。然后我觉得这个城市能给到的一些机会跟工作上的满足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说我在大学毕业之前去选择留在北方地区去工作的话，那我能想到我未来的人生大概率就是一名英语老师。我不会想得到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能想到可能未来的有一天我是在这样一家公司里边去跟这样的一群人共事。不会想得到我在做现在的这样的工作的。所以如果说把这个选择往宽面上去讲的话，我觉得最好的一次选择就是选择了来上海。
好，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你有没有一些很想说但似乎又没有什么语境可以说的东西？
愿世界和平。
这么突然。
对，因为就是没有环境可以让我去表达这个愿
望。突然说这个。对,
对，但我
你不可能在吃饭的时候愿世界和平。
对，那就是这个是很好的一个场合，因为我会觉得说就是你的世界社会工作的大环境得到了一个有序安全的一个保障，你才能在这里面去实现个人的一些小愿望，个人的一些小目标嘛。所以这个其实这是我的真实愿望，但确实是没有什么场合供我来表达。
非常真实了。 不过确实是有很多这种东西的，就是你想表达但是确实没有合适的地方去说，
对，
然后如果你没有及时记下来其实也就
会忘却了。
嗯嗯，那么下一个问题吧，你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我没有什么终极目标。
嗯，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只要你发展的足够快，
嗯，
你就始终没有终极目标。
嗯，
对，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我现在的一个目标可能是赚足一个亿，
嗯，
啊，我倒不是说觉得脱口秀这个行业能让我在未来几年就赚足了一个亿 啊
大家不要误会，脱口秀行业也没有那么发展，也没有那么好，只是在一个上升期而已。
但是这个目标它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一个节点，它就不是你的终极目标，你的终极目标就叫财富自由，但那未必是一个亿所能去代表的这个自由。那如果你实现了财富自由之后，你可能又要实现精神自由，就是你只要你发展的足够快，我认为你的终极目标就永远不终极。
嗯，
对，这个就是我为什么没有终极目标的一个感受。
那你目前的一个目标是什么呢？
目前的目标都是做好当下
一个很活在当下的人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
嗯，
你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吗？
啊，这个我觉得从广义上来讲哈，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人但是如果你要把它拉扯到一个很细的颗粒度，比如说在某一个人某一个角度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
嗯，
那我未必是个好人。
这么说的话其实每个人都未必是个好人，就是你可能觉得自己是个好人，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伤害到别人，别人在别人眼里看来你就不是个好人。
对，因为我倒是挺坚信我总会有遭人恨的那些地方的。对，但是从大范围来讲至少我是一个遵纪守法的人。
嗯，你是一个广义上的好人。
对，我是一个广义上的好人。
嗯，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吧。世界上有让你深恶痛绝的人吗？
我觉得就是我是一个更愿意去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我愿意看向好的一面。
嗯，
如果是谈到深恶痛绝的话，我感觉是那些就是绝对意义上的一些坏人，就是可能会上热搜的那种，
嗯，
违法了，就是故意伤人了那种人。
他这个深恶痛绝他可以是历史上的任何一个人物，他包含的广度也非常广。
那我不会具体到那么一个人。
嗯，
嗯，对，确实我是觉得我没有。
那你有没有讨厌
到一个人
某一类人呢？
如果是讨厌到的话，可能就是在某一个时间段的某一段情绪里面会比较讨厌，
嗯
嗯，这个人。但是不，他不会说我对这个人就产生了有色眼镜，
嗯，
我接下来所有的这个工作的时间段或者在生活的时间段我不跟这种人接触，
嗯，
就是我更愿意去看他好的一面。因为 我倒是觉得大家都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好的品质，
嗯，
珍贵的品质。
是一个非常辩证的人。
对，我是一个很愿意去用辩证角度看事情看人的人。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吧。世界上有让你五体投地的人吗？
哎呀，有呀，多呀会时间管理的人精力充沛的人我觉得挺多的。就是这种五体投地就是我很敬佩他们，
嗯，
我很羡慕他们嘛，
嗯，
就真实发生在生活上的人都很多。
嗯，
比如说我对你五体投地是因为我觉得你我是个文盲，
嗯，
但你读书很多
也没
你还掌握了一些读书的技巧对，我对娟五体投地是因为他是一个很精力充沛的 leader， 他能在我们工作的方向上去帮我们树立一些榜样形象。
嗯，
对，就是我有很多很多五体投地的人，包括我跟，脱口秀演员们这些明星同事们共事的时候，我也是很能发现到他们身上的一些优点。
嗯，
对，
你是一个还挺务实的人你的工作让你务实
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是因为我务实可能我更适配于这项工作。
嗯嗯嗯，所以你有时候看事的时候就比较辩证比较冷静。
对，我不愿意钻牛角尖，因为你钻牛角尖你就做不了统筹的工作。
然后你也很说你讨厌一个人喜欢一个人，你情绪就相对来说是少一点的。
嗯，对，就是也不是说我没有这种情绪吧，
嗯，
是我能很快速的去消解掉这一部分情绪。
嗯
嗯，
对，像我们这种做内容的人他就可以放大对一个人的爱以及放大对一个人的恨因为你如果对某件事情没有一些激烈的情感的话，你是很难传达给别人，因为传达给别人本身就是会削弱你自己的情感。如果你自己的情感本身就很弱，你传达给别人的时候也是没有那么的强的。就比如你说你看《赵氏孤儿》，你会感到鸡皮疙瘩，是因为它里面肯定有非常浓烈的 情感。
对，
其实你起鸡皮疙瘩已经是他们打了折扣的，他们在上面也不知道要起多少层。
是是的，
嗯，那么下一个问题吧，你最喜欢哪个城市？
嗯，上海吧。就是虽然我巡演，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去过好多好多城市，基本上是由于工作的属性要在很多城市之间流转周转，但我依然我觉得还是论最喜欢的城市还是上海。
上海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
对，因为在这里生活跟工作的时间也有一段了嘛，就是这个城市反馈给你的那些好的和不好的，就是你跟这个城市是发生了太多太多的联系，所以我觉得上海在我心里是很有情怀的。就去过那么多的城市，我有很喜欢的一些城市，但你要说最喜欢，我觉得还是上海。
你喜欢一些情怀类的东西。
对，它在我心里的分量比较重。这个还是回到最开始说，你觉得哪一次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对，我觉得来到上海之后是有很多连锁的事情，好的不好的都是在这里发生的，
而且那些不好的其实可以被好的盖过，所以你才喜欢它。
就是那些不好的它其实也是人生里边你要踩实的一些事情。就因为有了那些不好的，你可能你看生活看工作的人生态度上都会变得
积极乐观的人，
对，都会变得更踏实一些。或者它在反作用你。
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你最喜欢什么味道气味？
我觉得是食物的香味。我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我觉得是最喜欢的味道吧。因为刚说我是东北孩子嘛，就是毕业之后来上海工作是因为离家实在是太远了，我现在每年能看到父母的机会已经很少了，所以能吃得到妈妈做的一顿饭的时间已经频次已经很低了。那我就会觉得我挺珍惜这种时刻的，我也比较想念妈妈做的饭菜的一些味道。
好，我们其实问题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呢，上一次我们有一个读者说，他说能不能在每一期嘉宾都提一个问题给下一个嘉宾。你有没有想问下一个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的嘉宾呢？
我想想，就是我也不知道下一期会请谁，他是他可能是演员，也可能是我的领导。这个问题对吧。那我很想问下一位嘉宾，就是你喝的最大的一次喝断片的时候你是喝了多少酒？
那天发生了什么？
对，我比较关心他的酒量底线在哪里。
原来是底线，不是说那天发生了什么。
那看来还不是很刁钻嘛这个问题。
好的，那我们这一期就结束了，谢谢可嘉。
谢谢大家。